那我们翻开传道书，传道书的第九章，前一次呢停在了第九章的十二节。那从第九章以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他一直在讲一个道理呢，就是日光之下的智慧，以及呢所有的日光之下的事呢，它共同的特点就是虚空啊，都是捕风。所以我们注意到呢，传道书有一个词呢叫日光之下啊，一直不停的出现。比方说呢，在第九章里啊，第九章我们前面的不看啊，就看第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反反复复讲日光之下啊。第十章的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所以传道书是一个整体结构，它从一章到第十一章呢，都是在铺垫，它把我们在地上所想要的所追求的全部罗列了一下，最后盖了一个标签叫日光之下的虚空，捕风没有意义，然后才得出十二章的结论啊。我们最后会讲十二章，我们今天呢还在前面的这些罗列的项目里。那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第九章最后的十一节和十二节这两段啊，它其实讲到一个事实啊，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努力呢，其实并不一定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归因分析啊。什么叫归因分析呢？就是我们会常常会把一个结果呢，一定要去找到一些特定的原因得到这个结果，然后把它总结成规律，然后呢可以用来教导别人啊，用来传授。比方说呢，有人说，哎，我身体好是因为我运动啊，我特别保持身体的运动。但是呢你会发现这样的总结的规律啊，在地上的反例呢经常会很多啊，是吧？有些也不怎么努力学习的，哎，他就学得好啊。有些呢一天到晚喝可乐的，他还活好久啊，挺羡慕这样的人啊。但是你看啊，你可乐也不敢喝的，你看他喝了几十年他也没事啊，他活九十岁，一天到晚抽烟呢，他的肺还很好，那你说怎么办呢？这个规律好像不对，是这样，的确是，我们做不了这些归因分析，在这地上呢，没有日光之下的事啊，是绝对的，所以为什么它叫虚空，叫捕风呢？首先它的确，它只能是给你一个一般性的规则啊，的确呢，一个人更加努力学习呢，他成绩会更好一点啊，更加努力工作呢，绩效会更好一点，这是这样，但不是绝对的。同时呢，你会发现你碰到的糟糕的事呢，它也是你不能避免的。他说十二节，十一节是在讲努力啊，十二节我们还在九章啊，十一节在讲努力，努力你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好的结果。十二节呢，他在讲你碰到不好的结果呢，其实也不是你能躲得掉的。就好比鱼突然被网圈住了，鸟突然被网罗捉住了，那这个呢会其实会使人有的时候很沮丧啊。那你会在想呢，那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每一次呢都是要回到传道书十一章的后半段到十二章的结论啊，就十一章的第九节，他说少年人呢，你在幼年时当快乐，但是呢你知道这一切的事呢，神必审问你啊。所以到十二章的一节啊，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读传道书的方式呢，就是每读一段再去读一下十二章一节，每读一段再去读一下十二章一节啊，你就知道啊，原来他最后就像一个乐章不停的往上推，推到一个最大的亮光是在日光之上的。好，那我们稍微做一点回顾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新的内容啊，第九章的十三到十七、十八节，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啊，据我看呢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这里呢，其实讲到了智慧之外的一件事，就是人对智慧的态度。那如果说呢， 这是真智慧，是一个真的方式，生活方式或者行事为人的方式能帮到你，你觉得这样东西你想要吗？你当然想要。但是你会发现呢，他讲了一个还又有点让我们沮丧的事实，就是就算是有智慧，人其实也不纪念，对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14节，有个小城人数稀少，大君王来攻击，极大的危难里有一个穷人呢，但是他有智慧，他纪念啊，他救了这座城。如果我们只停在15节的中间哈，你会得出15节最后那一段话的结论吗？没有人纪念那穷人，你会得出来吗？不会。今天你去读史书，读历史书，你会得出什么结论？那这行大事，你是需要把这事做成的是吗？啊，如果你能把这个外国侵略者给抗击住，那是青史留名啊，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这文天祥的著名的，对不对？那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对不对？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就是这死都可以，但是只要你的名字留在汗青，就是历史书，你的心，你的丹心啊，你的这个事迹，如果能留在史记里，留在大家后人的这个传颂里啊，那就人生就值得了。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价值观啊，但这句话又把这个价值观击得粉碎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读圣经啊，如果我们不是怀着谦卑的心呢，我们读的会别扭的，你会不想去读他这句话，你会选择性的忽略这句话。所以为什么圣经越读越多，越读越厚啊？就是因为很多话原来我选择性忽视的话呢，它会跳出来。比方说这句话，对吗？我相信我不把这句话给大家摘出来哦，你很快就过去了，对吧？但是呢，这句话讲没有人纪念这个少年，你想想好像也对。其实呢，历史上真正留下的实在是少之又少的人，对吗？有多少真的做了这么好的事，但却淹没在历史长河里了？应该是淹没的人多过留下的人，对吗？不被纪念的人多过被纪念的人，对吗？所以这里这样的一个事实哈，它会让我们呢，又会回到日光之下的无奈啊。因为呢，假设你认为啊，我死了也可以，只要我的名字能留在史册里，我就够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哈，会鼓励你在日光之下去做很多的事情，对吧？你觉得你的人生的意义找到了，甚至意义大到我死了都可以。好，这么一句话呢，就把这意义给击碎了。你一下子被人给你的人生的价值拖住的那块石头给抽走了。所以传道书的前11章其实都在做抽走的动作。对，所以我们不能只停在那里啊，停在那你会很沮丧，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在读这里，你说我本来是有一个智慧的，却一点没有用了，因为就算我救了他们，别说纪念了，我估计感谢的都没有，对吗？我们有多少次见到以怨报德的事情？你觉得在你的人生经历里啊，且不说历史上的很多事啊，很多事不一定能证实，就你自己的个人经历里，你碰到的以德报怨的事多，还是以怨报德的事多啊？肯定是以怨报德的事多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呢，当我们安静下来，你把两个摆在面前，一个是你想要相信的，是你从你的人生里许许多多人世界的方式教导你的，一个呢是圣经说的，你觉得哪一个更符合你的观测呢？圣经说的，虽然它很扎心，虽然你不愿意它是真的，但它真的就是真的。你不用活到80岁才得这个结论，你活到18岁就可以得这个结论了。你可以18岁里，你就会发现你曾经善待过的很多人就已经背叛你了。你不用等到80岁，那这里也是一样。那他这个智慧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这儿，在16节哈，他说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的智慧人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他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很无奈， 他是真的很客观。他客观在哪呢？他说智慧有没有用？有，用处大到一个地步，比武力都强。就好比你用了一切的兵器，用了一切的你的手段，最后还不如别人的一个计谋，那你就会说啊，就像中国历史的韩信啊、白起啊，这都是牛人啊，你就是个好，就是有智慧。但问题是，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人的例子呢？他俩都不是善终的，对吗？他俩都没善终。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就这么多了，那更何况我们自己所经历的。所以当他把这个话讲出来，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所罗门把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来看待日光之下的日子。因为神绝对不会白白说这些话的，因为这些话不是让我们去当一个知识，知道了以后好去通过一个进天堂的考试的，不是。这个话是改变你的心，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还要去追求你原来想追求的那些东西吗？就是个问题，这是一个问号摆在你心里。所以圣经如果你不能把它用在自己的生命里啊，圣经其实你不读也可以，圣经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使用手册，哎，啊，就是以前你就好比你买了一辆车，你自己瞎开开了半天，啊，最后发现这使用手册里跟你讲的全是不对的。我们的人生就像开这辆车，其实我自己开了几十年，开到现在，突然意识到原来都开错了，使用手册不是这么讲的。他说他的话无人听从，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追求一个使得日光之下的人能纪念你的智慧呢？这样的智慧也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从十七节开始往后啊，其实呢，因为圣经的断章啊，它不是完完全全的非常准确的啊，它是章和节呢是后人加上去的啊，它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但它不是100%是能够对应到它的这个上下文的逻辑关系的。所以在第十七和十八两节呢，它其实是个承上启下的部分，它更多的是引出了整个十章和十一章的上半段。从这里呢，他所罗门呢又再一次呢降回到了日光之下。你看所罗门写这卷书的时候，时不时呢讲一会儿日光之下，又把我们提上去一点，对吧？所以他说没有人纪念，你就想一想，日光之下真没意义，就上去了。然后他又回到日光之下，他说宁可在十七节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他还讲到智慧有好处。所罗门写过箴言啊，箴言不是全部都他写的，大部分是他写的。然后呢，第十章整个传道书的第十章呢，其实是和箴言的结构非常像的。它里面讲到的很多是地上的智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呢，鼓励很多家长啊，去教导小孩子，很小的孩子开始啊，先要去读箴言。因为呢，箴言是日光之下的智慧里啊，特别对我们有意义的。当然，日光之下并不都是真智慧。我们还会听见这样的所谓的日光之下的道理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啊，所以呢，你要打回去啊，这个，对，那这种道理呢，很多人总结出来的啊，那这个不是真的。那圣经呢，也总结了很多日光之下的道理。它是对的啊，从第十章开始我们就能读到很多。其实我们刚才看见了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啊，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这就已经是开始类似这样的道理了。我给大家挑一些读一读啊，传道书的第十章第一节，那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个道理和前一章的十八节是一样的。智慧的人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我们看第五节哈，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啊，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 那其实呢，他在讲呢，日光之下呢，它还有可能，就是你所在的这个权柄之下呢，它不见得就是有智慧的。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它会让我们呢，不会带着一个追求终极公平和公义的心去对待你的环境，对吧？你再读一遍，他说日光之下是有一件祸患的，这说明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日光之上，而且呢，这件事呢是一件祸患。祸患是什么？你可能碰到一个特别 mean 的老板，特别不讲道理的同事啊，他总是把你的所做的活抢到算作他的啊，最后呢总是把他犯的错算作你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真的很多。那同时有没有这样，他这种人坐在掌权的位置啊？有。那如果你不明白所罗门讲的日光之下的这个智慧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公平，你会觉得我一定要改变他。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热衷于政治啊？就这么来的。政治就是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在日光之下使万事变得公平，对，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公司也有政治的，对吧？那公司很多政治，他也不是说我就是想把这公司搞垮啊，除非他是间谍啊，敌对公司来的。每一个在公司政治里的人，他都说我想要把公司变得更好，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公司太多了，所以我得改变这个公司的局面啊！我要不上来呢，这公司就完了，舍我其谁啊？所以我上吧。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往往上去的呢，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第五节这样，他是个愚昧人，最后掌了权啊。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在哪？神其实借着所罗门呢，尤其是像第十章特别像箴言啊，箴言里有大量这样的内容。他其实告诉了我们在地上啊，怎么日光之下活得有智慧，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即便是日光之下的智慧，也得到上帝那里拿，对不对？因为否则的话，我就不可能坦然的接受第五、第六节这些内容，对吧？那我觉得，那我们得改变这一切，对不对？你看这到美国一大选，这简直了啊！这恨不得整个国家都打起来了，是吧？就好比一个人往那一站，他就觉得只要他不支持这个候选人的，就是他认为这个人上去就一定是愚昧人掌权，是吧？所以当你愿意相信神，你就知道呢，在日光之上才有终极的公义和公平。就算你今天所处的公司小环境大环境是有不公平的，但你要记得，所有日光之下的，最终它都不可能持续到永远，因为有一件最公平的事，就是个愚昧人最后也会死的，对吧？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你来去论断审判这个愚昧人呢？为什么不交给主呢？所以他第七节说，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那又怎么样呢？对吧？就算一个愚昧人他骑在马上，那又怎么样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挖陷坑的第八节，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环的必为蛇所咬。他这里又在讲一个什么日光之下的道理呢？这个道理也是从神来，就是你用什么去待人，你的轨迹最后会落在自己身上。这个还挺让人警醒的。所以神他在日光之下，他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呢，他真的是盼望你不要去吃那些苦。你可以想一想，挖陷坑自己掉在其中是有苦的，被蛇咬是有苦的，但问题是你怎么避免这个苦呢？你不挖陷坑就不掉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智慧是对你很有帮助的，对吗？第八节，你不拆这个墙你就不会被蛇咬了。那你为什么会去拆这个墙呢？你一定就像挖陷坑一样，你说我把这领导干下来啊，就把这个公司的 CEO 干下来啊。 我找找他到底犯了哪些错啊。就当你起了这颗心的时候，你就陷在第八节里面。你当你不起这颗心呢，你自己不会承受第八节的后果。对，所以所有这些哈，我们就不一节一节读了，你会发现它里面讲的都是对你有帮助的。那我们跳往下跳，我们在第十六节，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啊！祸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懒惰啊，他在讲勤奋呢、啊。这个对于咱华人来说，他很好理解啊，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很勤劳的啊，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举这个例子呢？你会发现呢。有的时候圣经给你的你能俺们对吧，哎，你觉得跟我的一致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好像又像醍醐灌顶一样，哎，我原来没有看到。这说明了我们在这地上啊，接受的教导文化也好传统也好，并不是全部都错的，但也并不是全部都对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啊完全否定我们所知的，而是呢我们是要 clean 它，要洁净它。它有的是跟我们所想的、所认知的是一致的。那比方说呢，对于咱们这个背景的国家的人来说，这个民族的人来说，我们就特别阿们这段话，对吗？就是16节、17节、18节，对吧？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低落。你说对的，是怎么样？但问题在于，就算我知道了，我还是没有办法去避免一个事实啊，就是最后每个人最终的结局。就算邦国的群臣都很都非常自守啊，谨守，那又怎么样呢？你看见过地上有持续了3000年的邦国吗？没有吧？每一个国家换了多少代啊？对吗？那我们就别的不说，就有些国家历史就很短了，对吧？像那美洲国家历史很短，我们讲历史长的啊，埃及多少代，多少王朝？那在中国多少个朝代的更替？问题是这，你觉得在这些历史历代的人里面？他们每一个朝代都是吃喝宴乐的吗？他们没有贵胄之子，没有勤劳补力不要酒醉的王吗？有很多，是吗？那咱中国历史上就有多少？问题就是他守不住，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守，是因为他会死。对，他死了，他的儿子到底是善是恶，是吃喝醉酒还是谨慎自守，谁知道呢？所以在这呢，我想告诉大家，最后啊，我们最后做一个例子来给大家来思想一下，就是在圣经里呢，其实神是给了我们一个道理的，就是因为地上的事情它会过去，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我今生之后在日光之下的事情。怎么解释哈？就是你不要去为你100年200年的事去规划。这个有一个通俗的表达呢，叫活在当下。但咱华人呢很喜欢一想想很远啊，就是很喜欢把很多东西留给儿女啊。但知不知道犹太人呢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的。如果你回到旧约呢，你会注意到呢，犹太人的按照神律法的要求呢，他是50年为一个周期，地呢是要还给原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初的时候分地， 每家都分了，对吧？然后分完以后呢，地是可以留给儿子的，没问题，因为地是不能够永远卖的，地可以一代一代给下去，因为神给人地就是让你活下去的。但问题来了，有的儿子呢，他就不孝顺了，你怎么说他呢，他也不听啊，最后呢，他一定是把家产败光的，败光就最后呢，就是把地卖了。好，那地卖了呢，在今天呢，他就永远卖掉了，对吧？在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他只能让你卖50年，50年以后呢，这块地要回到这个卖主的手里或者他儿子手里，要回去。为什么这么安排啊？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在日光之下啊，人其实一生有效的年份大概也就是50年，对吧？我相信应该说的还比较恭维了啊。就算你从15岁就是开始劳作，劳作到65岁才退休，我觉得你已经很惨了，对吧？今天我别说65岁，60岁很多人说退休都不肯啊，早退啊。50年，你还是15岁就开始干了，50年其实已经非常长的一个人有效工作年龄了。好，神让你在这50年里啊，他很好的平衡了你的效率和公平。所以当你愿意努力做的时候呢，你的努力只在这50年里有意义，对吗？你不能把你的努力当做一个赏赐留给你的儿子，对吗？如果这个地你永远拿着了，你的努力就可以当做赏赐留给你的儿子。所以地回到原主，当他解决了很多经济问题啊，他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如果人听他的不会有通胀的啊，因为地的价值是不停的在往下跌的，它是不可能一直涨的，因为马上回到原主，这个地就不值钱了，对吧？所以你每过一年地就便宜一点，每过一年地就便宜一点，因为马上这个地就不能卖了，又回去了。对，好，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神让我们在这日光之下究竟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啊？我这辈子神给我的亮光，神给我的真理，我回应了。儿子他要自己去做他的选择，他要自己回应神给他的带领，你不能带他过完这一生。所以神这样，你会看见上帝他是通的，圣经里很多道理他是相通的。为什么他这么安排50年是个喜年，就跟这里道理是一样的。就算你的智慧，你是个特别有智慧的人，但是你儿子很可能就是天天吃喝醉酒的，那你怎么办？你要让他在地得回来的时候，从他这一代开始，他可能3年5年地就卖掉了，卖掉以后怎么办？他就只能在罪的后果里去尝一尝难处了。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就可能先被得救了，是吗？你不能代替他把人生的这些路全部给他安排好，因为日光之下的每一个人的选择得要他自己做，因为日光之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存到永远的，一个家是这样，一个地，一个国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内容啊，大概就是这些。那整个第10章我们没有全部读啊，它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它都在讲我们地上呢你可以去遵循的一些生活方式，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死亡为终结，你不能带走。所以你学到了这个呢，你会在地上过得安舒一些，但是你依然解决不了永恒的问题。那永恒的答案在哪呢？还是回到日光之上，在11章的后半段和12章的意节，趁着年幼的时候纪念造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些智慧，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有益处，但是我们却知道永恒的道理才是最宝贵的。也求您使我们常怀感恩， 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才是最重要的。求您使我们常回到救恩上，知道当我们得着了这救恩，基督岂不把一切都已经白白赐给我吗？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地上日光之下的事情上，来痛苦，来纠结呢？也求您使我们得着这亮光之后，能够进入永恒的安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